现在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我们用起音的方式，由我来念单数节，弟兄姐妹们请读双数节。最后一节第十一节，我们同声开口一起诵读。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
我们要来
感
谢
他，
用
诗
歌
向
他
欢
欢
呼。
呼。
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
地
的
深
处
在
他
手
手
中，
山
的
高
峰
也
属他。
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
来
吧，
我们
要
屈
身
敬
敬拜，
拜，
在
在
造
我
我
们
们
的
的
耶
耶
和
和华
华
面
面
前
前
跪
跪
下。
下。
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
你
们
们
不可硬着心，
你们
像当
不
日
可
在
硬着
米拉。
心。
就
像当
是
日
在
在米利巴，
马
就
萨，
是在旷野的玛撒。
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看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
四十年
40年之
之
久，
久，我厌烦那世代，说
我
这
硬
是
的是
心
心
里
里，
愚昧的百姓，竟
而
不
不
晓
晓
得
得
我的作
我的
为。
作为。
所
所以。
以我们
我在
在
怒中
梦中
起
起
誓，
誓，
说
不
他
可能
人
断
断
不
不
可
可
进
退
入
离
我的
我的
安
安
息。
息。
我们一起来朗读今天的本周的金句，诵读两次，请。
不
不要
要自
自欺，
欺，
人
谁是
是
轻
轻
慢
慢不
不
得
得
的，
的？人
人
种
种
的
的
是
是
什
什
么？
么？
收
收
的
的
也
也
是
是
什
什
么？
么？
加
加
太
太
书
书
六
六
章
章
七
七
节，
节，
不
不
要
要
自
自
欺，
欺，
人
人
是轻
是
慢
轻
不
慢不
得
得
的，
的，
人
人
种
种
的
的
是
是
什
什
么？
么？
收
收
的
的
也
也
是
是
什
什
么？
么？
加
加
太
太
书
书
六
六
章
章
七
七
节。
节。
以下的时间，我们交给潘牧师来传讲神的话语。今天的题目是在手指头上，在手指头，有手指头在墙上写字，但以理书第五章。
今天我们常常看到不敬畏神和邪恶的势力如何设立了一些不公不义的法律来欺压国人，也如何用假新闻的议题来混乱和玩弄人心。我们作为基督徒、属神的人，应该如何来面对这样的情况呢？当然，我们最基本的心态应该是祷告、仰望神。我们要坚定地相信神和神的圣经真理，并忠心地委身于神。在民主的国家，我们也有说出我们的心声的权利。在美国的大选期间，我们也有责任以最符合神的圣经真理为标准，来投自己的神圣一票，盼望有更多敬畏神的人来领导这个国家。请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一切的事情都在主你的手中，你是坐在宝座上，坐着为王的。主啊，我们也知道世上所发生的一切事，都是在主你的主权之下发生。主啊，你最清楚一切。我们是何等盼望，我们这一次的选举，能够看到有更多敬畏神的人起来，来领导这个国家。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也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我们要仰望你，要信靠你。我们更是要知道一件事，就是你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真是能够存敬畏的心来信靠你，来爱主。主啊，今天早上愿主你的圣灵再次在我们心中做感动的工作，借着你的道来向我说话。这样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今天的讲题是由手指头在墙上写字，经文就是但以理书第五章，有三个重点。第一就是狂妄自大侮辱神，这是那个手指头出现在墙上写字的原因，目的就是要彰显真神的荣耀，意义就是要面让我们看到都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首先我们来看的就是手指头在墙上写字的原因，就是狂妄自大侮辱神。22节说，波色萨，你是他的儿子，你虽然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你虽然知道这一切，波色萨王知道什么呢？18节告诉我们，王啊，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予你父尼布加尼撒，因神所赐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原文其实是更完整的，应该说他要杀谁就杀谁，他要谁活着谁就可以活着，他要提升谁就提升谁，他要贬低谁就贬低谁。20节说，但他就是尼布加尼撒王心高气傲，灵也因骄傲而刚硬，他就被革去了位王位，被夺去了荣耀。被赶出离开世人。他的心便如兽心，以野驴通住，吃草如牛，身体被天路滴湿。等到他承认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旨意志来立人治国。但以理在这里很强调，神是至高无上的，拥有所有的主权，包括地上所有的统治者的权利。但以理向波色萨王说，你是他的儿子，就是你是尼布加尼撒王的儿子，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至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的面前，你和大臣、皇后、妃嫔用这器皿以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识、金云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的气息、管理你的一切行动的神。因此从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写这文字，这就是神显出这个手指头在墙上写字的原因。因为波色萨王狂妄自大，甚至还侮辱神和亵渎神。但以理说明了波色萨王的傲慢和不敬重神是墙上预兆的那个因由。但以理责备王的傲慢，不肯谦卑自己来敬畏神， 波斯沙王的心不但没有谦卑在神的面前，却还高举自己与天上的主来敌对。他不但没有因为神的主权，他从他父亲那里应该看得很清楚神的主权，他并没有因为神的主权而尊重神、荣耀神，却还在他神明的面前用至高神殿中哪来的器皿饮酒侮辱至高的神。我们如果回到第一到第四节，在那里就是在描述波斯沙王和他的客人在盛宴中侮辱神。波斯沙王为他的1000大臣设摆盛宴，吩咐人将尼布加尼撒王从耶路撒冷殿中的所猎来的金银器皿拿来。这些是分别为圣，要在耶路撒冷圣殿中敬拜神的时候使用的器皿，连尼布加尼撒王都不敢乱碰，不敢乱用。但是这个波斯沙王却和他的客人用这些器皿来饮酒，并且还赞美他们所制造的神。波斯沙王这样做显然是在侮辱神，他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就是在侮辱神和亵渎神。波斯沙王狂妄自大，甚至敢侮辱神和亵渎神。侮辱神的人必受到神的羞辱，这个亵渎神的人必受到神的审判。今天的经句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加拉太书6:7，波斯沙王侮辱神，神也就羞辱他。波斯沙王侮辱神和亵渎神，神也就在他1000大臣面前羞辱他，使他惊慌到完全失态的那种地步。回到5说，当时忽然间有人的指头出现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哇，这王看见写字的指头手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慌，腰骨好像脱节了，双膝彼此相碰。王惊慌的那种丑样子真是叫他在宾客面前丢透了脸，他的脸色全都变了，心意非常惊慌，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他非常惊慌，因为他意识到这只手和所写的字显然对他是一个凶恶的预兆。但是真的叫他在客人面前蒙羞辱的是他身体上所有的反应，他吓得脸色变成苍白，他甚至失禁而弄脏了自己，并且几乎站不起来。波斯沙王侮辱神而被神羞辱，神使波斯沙王在所有的官员和宾客面前丢尽了脸和尊严，这是他最在乎的，他自己的面子全都丢尽了。这就是因为他侮辱神的结果。7说，他就大声吩咐，将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官造的带进来。8说，于是王的一切哲士们就都进来了，却不能读那文字，也不能把讲解告诉王。波斯沙王就甚惊慌，脸色又变了，不知道变多少颜色。那真神上帝是至高无上、掌握一切主权的神，世上所有的统治者都在真神上帝的主权之下。波斯沙王却狂妄自大，竟敢以天上的这主、天上的神来敌对。 他不敬重这位有权柄主宰他的生命的神。神使用一只手在墙上写字，你可以想象到吗？一只手在那里墙上写字。波色撒王因此而惊慌，急忙吩咐他的执事们来讲解墙上所写的字。但以理后来谴责波色撒王说，你是个不敬畏神的人，不敬畏神的人，不敬畏神是愚蠢的。圣经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那不敬畏神就是愚蠢呢。比如说所谓无神论者不承认神的存在，就是想要逃脱神的主权，不想要对神负责。因为如果承认了神的存在，就要对神负责的，就要敬畏神。不承认神的存在不等于神就不存在。一个人无论是承认或不承认神的存在，都不会改变今天我们常常看到不敬畏神和邪恶的势力如何设立了一些不公不义的法律来欺压国人，也如何用假新闻的议题来混。今天我们常常看到不敬畏神和邪恶的势力如何设立了一些不公不义的法律来欺压国人，也如何用假新闻的议题来混乱和玩弄人心。我们作为基督徒属神的人应该如何来面对这样的情况呢？当然我们最基本的心态应该是将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带进来。第八节说，于是王的一切哲士们就都进来了，却不能读那文字，也不能把讲解告诉王。波色撒王就甚惊慌，脸色又变了，不知道变多少颜色。那真神上帝是至高无上掌握一切主权的神，世上所有的统治者都在真神上帝的主权之下，波色撒王却狂妄自大，竟敢以天上的这主、天上的神来敌对。他不敬重这位有权柄主宰他的生命的神。神使用一只手在墙上写字，你可以想象到吗？一只手在那里墙上写字。波色撒王因此而惊慌，急忙吩咐他的执事们来讲解墙上所写的字。但以理后来谴责波色撒王说，你是个不敬畏神的人，不敬畏神的人，不敬畏神是愚蠢的。圣经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那不敬畏神就是愚蠢的。比如说所谓无神论者不承认神的存在，就是想要逃脱神的主权， 不想要对神负责，因为如果承认了神的存在，就要对神负责的，就要敬畏神。不承认神的存在，不等于神就不存在。一个人无论是承认或不承认神的存在，都不会改变神存在的事实。神既然存在，如果有人认为不承认神存在就能逃脱神的主权，就可以不用对神负责，那就太愚蠢了。因为他只是在欺骗自己。最后每一个人都还是要对神负责，还是要向神交账的。所以不敬畏神是愚蠢的。波斯撒王不敬畏神，所以他可以恣意妄为，不敬畏神只会把人带到堕落和败坏的里面。甚至还有更可怕的后果，就是一个人如果目中无神，他就可以目中无人。既然如此，他就只有以自我为中心，很自私的，可以不用考虑他所说所做的会不会伤害到别人。但最后他还是要向神交账，所以不敬畏神是很愚蠢的。好，第二大点，手指头在墙上写字的目的就是要彰显真神的荣耀。神能使用任何的人事物来彰显他的荣耀。我们看到神怎么样在单一里和他三位祷告伙伴身上彰显他的荣耀，我们也看到神怎么样在尼布加尼撒王身上彰显他的荣耀。神也使用梦来彰显他的荣耀，神也使用一只手，手指头在墙上写字来彰显他的荣耀。现在神要使用太后为但以理做见证来彰显神的荣耀。第十节，太后因王和他大臣所说的话就进入宴宫说，愿王万岁，你心意不要惊慌，脸面不要变色。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尼布加尼撒王就是王的父，立他为术师，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袖，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是谜语，解疑惑。这人名叫但以理，尼布加尼撒王又称他为波提撒撒。现在可以召他来，他必解明这意思。太后为但以理做见证，她说她里头有圣神的灵。一个人里头有什么，谁能知道呢？只能够从他的生活言语行为看得出来，不是吗？所以太后能这样清楚地说明但以理里头有圣神的灵，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但以理的生活言语行为有美好的见证。什么见证呢？有圣神与他同在的那美好的见证，有圣神赐给他的聪明智慧的美好见证。还有十二节说，在他里面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能诠释梦，解释谜语，解答这疑惑，他必解明。这意思， 太后这么肯定的称赞但以理，也就是在称赞但以理的神，他与别的神不一样，所以太后特别尊但以理的神为圣。还记得主导文吗？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太后特别尊但以理的神为圣，他说但以理里头有神，有圣神的灵，有圣神的灵。弟兄姐妹，别人可否也从我们的生活、言语、行为、态度上看得出我们里头有圣神的灵，好叫他们一同来尊他的名为圣，一同来尊荣神。神在但以理身上彰显荣耀，神还要在他身上彰显荣耀。虽然在这个时候看起来他好像被边缘化了，从世俗的角度来看，或许波斯沙王想用自己的人，不想用前朝的人，或是因为但以理的年龄已经很大了，至少大概也80岁左右，但神仍然要用他，神仍然要用他，神还要在他身上彰显荣耀，这非常的重要，这也是对我们在座很多年长的一个大鼓励。无论我们年龄多大，神都仍然要用你，神要在你身上彰显他的荣耀。在13节讲到但以理就被领到王的面前，王就问但以理说，你是被掳的犹太人又大人中的但以理吗？就是我父王从犹大掳来的吗？这听起来实在是很歧视的那种口味，就是说说法啊。那他说，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心中光明，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现在则是和用法术的都领到我面前，为要叫他们读这个文字，把讲解告诉我。无奈他们都不能，他们都不能把讲解说出来。讲到这里，我们想到新约圣经，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2章14节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没有圣灵的人无法明白属神的事，无论他有多聪明，他都无法领会属灵的事，反倒以为是愚拙的，并且这里说他不能知道，没有能力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或是属圣灵的人才能看透。在同一章经文下面第10节说，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呢？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所以没有圣灵的人无法明白神的旨意，因为只有圣灵能使人明白神的旨意。你和我和每一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头。罗马书8章9节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 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没有圣灵的人就是不是属于基督的。所以意思说，属基督的人就一定是有圣灵，有神的灵住在他心里，在你的心里，在我的心里。圣灵不单是使我们能明白神的旨意，圣灵更是使我们能活出神的旨意，和但以理一样，能为神使用，有美好的生命和生活的见证，也能成为别人的祝福。再看哥勒西书第一章第九节第十节，在这里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为信徒非常美好的一个祷告，非常重要的一个祷告，为你们不住的祷告，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戴里有美好的生命和生活的见证，甚至太后大大的称赞他。戴里拒绝王要赐给他威望、地位和权力的那个诱惑，很清楚的表明他一心一意就是要讨神喜悦，做神要他做的事，要讨神喜悦，做神要他做的事。所以波斯沙王对丹尼里说，我听说你善于讲解，能解疑惑，现在你若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就必身穿紫袍，项链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哦，这是好大的一个赏赐，也是确实但以理认为这是他要拒绝的一个诱惑。十七节说，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你的珍品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我却要为王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王，因为他这是神所启示的，他要来为神所用，要读出这个文字来讲解神的旨意。但以理拒绝王用威望和权力的诱惑，但以理是神的仆人，他只要讨神喜悦，神要他做什么他就要做什么，世界上任何的人事物的诱惑都是暂时的，都是次品，都是无法取代神在他生命中的位置。但以理从少年时代，我们都记得，从少年时代就已经定了心志，不玷污自己，要一心一意来尊荣神和讨神的喜悦。现在已经是六七十年过去了，六七十年来都始终如一，就是要讨神喜悦，就是要尊荣神。因此神在但以理身上得到了神当得的荣耀，当然神也就大大的赐福他和使用他。当时的波斯撒王似乎不看重他，但神还要用他，这是重点，神还要在但以理的身上彰显神的荣耀，神要使用他责备这个狂妄自大的王。十八节，但以理就到二十一节，但以理就提醒波斯撒王，至高神的主权曾经怎么样掌管着他父亲的生命和他父亲的一切。其实波斯撒王知道，他只是再提醒他，但以理也提醒波斯撒王，因为他父亲的骄傲，至高者如何使他降为卑， 一直到他父亲承认神的主权之后，才再使他恢复。虽然王有极大的权力做他想要做的一切，他的权力是受到神更高的权柄所管制的，今天也一样。但以理说明并责备波斯沙王的傲慢，不肯谦卑自己，即不敬重神，这就是22到24节刚才看到的。神还要在但以理的身上来彰显他的荣耀，神要使用他责备这位狂妄自大的王，神还要使用他来向王宣告神的判决，神对他的罪的判决。好，我们看第三大题，手指头在墙上写字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要强调神要神的公义的审判，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神借着手指头在墙上写的字，宣判了波斯沙王的罪和刑罚。墙上写的文字基本上只有三个字 ：mini mini tikel parsin， mini mini tikel ufarsin。这个中文是这样翻译。但以理的讲解其实就是三个字 ：mini 两次 ，tikel 是一次 ，parsin 就是 ufarsin 一次，所以三个字。但以理的讲解在26节，我们可以看到他说，文字所写的文字是 mini mini， 就是说 mini 就是神已经熟算你国的年度到此完毕，神已经熟算了你的国的年日到此完毕。27节 ，tikla 什么意思？但以理说 ，tikla 就是你被秤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28节，贝勒斯或者乌法尔辛，就是你的国分裂了，分裂了，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这三个字的名词和他们相应的动词可以用来做个文字游戏，也可以帮我们记得，很有意思。这个译音哈 ，mini 这名词，这是一个名词，是一个重量的砝码，等于600克的砝码。但同一个字根 mini 的这个同一个字根的动词啊，被翻译出来是熟了。熟了，啊，那译音提克勒这个名词是另一种另一个重量的砝码，是等于60克。那同一个字根的动词被翻出来是秤了，已经秤了，啊，那译音贝勒士或是法尔辛的单数，这名词又是另一个重量的砝码，在这种在这里的用途很可能就是这个 mini 的一半。那 mini 如果是600克，它一半就是300克，所以同一个字根的动词就被翻译分了。所以这里有三个字 mini， 这个是600克，但是这个翻出来动词是熟了。这个 tikler 是600克啊，60克，对不起，这个字根动词的是秤了啊 ，belis 好像就是一半啊，这个 mini 的一半是300克，那同一个字根的动词翻出来是分了啊，600分了就变成300个300啊，由于波斯沙王的傲慢和不敬重神，这三个字的谜语被就宣布出神已经判决了他的罪，赎了 给他的是大的重量，哦，就给好像 mini 一样，给他的600克，但他被称的时候呢，却显得重量远远的不足，只有60克，迪克勒60克，因此所给他的要被拿走，而已经分了啊，法尔辛分了给马代人和波斯人。很有意思，我这个其实想起来蛮有意思的，但是最主要在这里丹以理所强调的信息就是神的审判已经临到这个波斯沙王，是29节。波斯沙王下令人就把紫袍给丹以理穿上，把金链给他戴上颈项上，又传令使他在 国中位列第三，这是丹以理拒绝，但是这个王下令他没办法，但是这些奖赏有什么用？因为再过几分钟或是几小时，这个王也就死了，第30节说，当夜加勒底王波斯撒被杀，马代人大力武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简单的说，神的审判和刑罚当晚就临到波斯撒王。讲到神公义的审判，难免会让我们想到一些相关的问题，那我只要举一个例子，那有人说，为什么神会允许恶人好像反而成功和兴旺呢？为要让我们更明白神的怜悯、宽容和仁爱和神公义的审判，我要在这里引进另一个相关的圣经真理，可能要很快来讲过去，在这里就是帖撒罗尼迦2章16节，在那里讲到这个他们不断充满自己的罪恶，那这个不断充满自己的罪恶或来填满他们的罪恶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句话让我们晓得神对一个人或一个国家的罪恶的忍耐和宽容的程度。其他我们还可以看好像创世纪15章13到16节也清楚的看到这里这个真理。13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聚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就是说亚摩利人的罪还没有满过来，到满了，那神的惩罚就要临到他们。在这里神告诉亚伯兰他的后裔一定会承受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这个应许之地，但是要等到亚摩利人的罪孽满盈的时候。那还有但以理书8章23节讲到犯法的人罪恶满盈，还有马太福音23章32节讲到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或是恶行或是罪孽。当神对罪的容忍程度或是他所设的那个标准那个尺度达到了以后，审判就要来临了，这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6节下，因此他们不断充满自己的罪恶，神的愤怒要完全的临到他们身上。当人的罪恶满了的时候，启示录14章10节说，那人必喝神大怒的罪，持罪在神愤怒的杯中存一不杂，不会被冲淡的，到那个时候不再有神的怜悯和忍耐了。 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神是何等的仁爱，何等的怜悯，让人能够还有机会悔改，赶快悔改，因为他到人的罪满了以后，他一定会审判临到。所以以赛亚书55章第6、第7节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圣经还说，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哥林多后书6章2节，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神一直都是用怜悯和宽容来等待着罪人悔改。啊，就好像哥林多后书3章啊，这个9节到13节啊，那9节我们这几次都有看过，就是主所应许尚未成就，乃是宽容你们，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啊。那其他这个到13节，这个应该值得我们好好去看。你们如果能够回去看啊，这个就是说彼得后书3章9节到13节。这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但是主要就是说，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神一直都用怜悯和宽容来等待着罪人悔改。所以讲到为什么神没有马上审判一些恶人呢？就是因为这个是他的一个原则，要罪人的罪，一个人或是一个国家的罪满了，那审判才临到。这是神的怜悯，这是神的怜悯，神的宽容。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今天这美国还能够有主的怜悯，让我们能够悔改回转归向神，来敬畏神，来让神掌王权，来让神的旨意行在我们的国中。求主怜悯。请我们低头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承认我们常常在你的面前亏欠你的荣耀，主啊，但是我们也知道，今天我们不是说就因为你的怜悯你的恩典而在那里就放纵自己，乃是你的怜悯是叫我们能够谦卑在你面前悔改，在你的面前来敬畏你，在你的面前再次来爱你，在你的面前再次来奉献自己，在你的面前再次来为主而活，来服侍主。求主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